第53篇，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二，我们在前篇信息指出，我们在马可福音看见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我们大多熟悉神新约的经纶这词，然而为了重温我们的领会，让我们以简单基础的方式来看，什么是神新约的经纶？神的经纶，神新约的经纶，就是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好让基督得着一个身体来彰显他。我们这样来描绘神的经纶，就看见几件重要的事：神愿意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神愿意使他的百姓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召会的肢体。基督的身体乃是为着彰显基督的。我们在马可福音看见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两种生活，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我们若将雅各书与马可福音比较，就会看见这两卷书阐明两种生活。我们在雅各书看见雅各的生活，在马可福音看见主耶稣的生活。这两卷书其中一卷帮助我们了解另一卷。我们没有马可福音，就不能清楚了解雅各书，照样我们没有雅各书，就不能清楚明白马可福音。唯有将这两卷书相互比较来看二者所启示的两种生活，我们才能对雅各书与马可福音有正确的认识。雅各的声望与影响力，因着雅各书强调基督徒实行上的完全，所以许多基督徒非常欣赏这卷书。我们已经在雅各书生命读经指出，雅各的确强调基督徒的完全，并且他所着重的是实行上的完全，不是道理上的完全。因此许多敬虔热心虔诚的信徒都喜爱雅各书。雅各告诉我们要祈求智慧，使我们行事合宜，又鼓励我们说话要有节制，勒住我们的舌头，使我们能过敬虔的生活。他在书信的每一章都说到一些与敬虔有关的事，无论在召会历史或是在圣经里，雅各的敬虔是人所共知的。他花许多时间祷告，并在古时的犹太基督徒中备受推崇。照行传15章和21章以及加拉太2章来看，雅各备受圣徒的尊崇。譬如加拉太2章12节提到从雅各那里来的人，照这节圣经所说，当这些人来到安提阿，彼得因怕奉割礼的人，就开始退去隔离自己。这事例说出雅各的影响力，即使是带头的使徒彼得也受他的影响。以地理来说，耶路撒冷在南部，安提阿在北部，许多圣经教师将这两个城市当作两大中心。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召会，在安提阿也有一个召会。我们读使徒行传，可能觉得在耶路撒冷的召会似乎有犹太人的外观，在安提阿的召会有外邦人的外观。有人以为耶路撒冷既然在犹太地，而安提阿位于外邦世界，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就必须有犹太人的外观，在安提阿的召会应该有外邦人的外观。你也许会说，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城市的召会怎能没有犹太人的外观？在安提阿的召会怎能没有外邦人的气氛？在日本的众召会当然有日本的外观，在美国的众召会必然有美国的外观。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是合乎逻辑的。然而新约启示，召会不是犹太的，也不是外邦的。灵前十章32节提到三类人：犹太人、外邦人、希腊人和召会。这清楚指明召会与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分别。 神从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呼召他所拣选的人，成为召会。因此，召会不应该是犹太的，也不应该是外邦的。召会若有犹太人或外邦人的外观，召会就多多少少失去了他的性质，或者至少已经失去了他的一些特征。我们若仔细读行传15章和21章以及加拉太2章，就会看见在彼得、保罗与雅各的时代，耶路撒冷对于安提阿有相当的影响。这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影响了在外邦世界的众召会。雅各可能担忧在外邦世界的众召会没有实行摩西的律法，这可能是他差遣几位弟兄从耶路撒冷往安提阿去的原因。这些弟兄去安提阿，也许是要看看那里信徒的光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到安提阿以前，彼得的行动举止正合乎一个弟兄与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的行动举止。具体的说，他与外邦人一同吃饭。保罗论到彼得说，从雅各那里来的几个人未到以前，他惯常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然而，从雅各那里来的弟兄来到时，彼得慌张了，就率先装假，再一次行动像犹太人一般。保罗称这种装作是装假，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被牵引，和他们一同装假。有人也许会问，彼得的行为到底有什么不对？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对，但对于一般认识神新约经文的人来说，彼得明显的犯了大错。他退避而与外邦信徒分开，这牵涉一种掺杂，破坏了神新约的经文。神新约的经文不是遵守律法或奉行仪式，神的经文也不是仅仅照着人的伦理或哲学来行善。神新约的经纶乃是神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们得着他，就是三一神父子灵做他们的生命。当神的百姓有了他的生命，他们自然而然能活着生命。简单的说，活神的生命就是凭神而活，甚至活神自己。因此，神的经纶不是遵守犹太律法，也不是照着人的哲学行善，而是有神做生命，然后活他。我们都要看见这一点，这是极其重要的。从使徒时代直到今天，关于圣经的教导与神学，一直有许多的辩论。这许多的辩论，乃是错失神新约经纶之目标的结果。历世纪以来，基督教教师为着道理与做法多有争执，但他们却疏忽了神新约经纶的中心点。错失神新约的经纶是何等的损失。有些基督徒，特别是所谓圣洁派的人，争辩怎样穿着才合适。譬如，他们为姊妹裙子或袖子的长度而辩论。这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明圣徒们受打岔偏离了神新约的经纶。我们相信，圣徒们若看见神在他的经纶里，愿意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们以他做生命，并且活他，他们就不必再为任何人的穿着争辩了。我们看见，神新约的经纶不是遵守律法或奉行仪式，也不是仅仅照着道德的方式行善。神新约的经纶乃是我们以他做生命，并且活他。我们若仔细读加拉太二章11-21节，就会看见雅各那里的人来到以后，安提阿的气氛就改变了。那些弟兄未到之先，彼得与安提阿的其他信徒正处在享受神新约经纶的特别气氛里。然而，因着雅各的影响，属灵的气氛改变了，属灵的天空乌云密布，有些东西进来了，使神新约的经纶含混不明。安提阿的事态太严重了，以致保罗当面抵挡彼得。保罗给了彼得一个很好的功课，照加拉太2章14节所说的， 保罗在众人面前对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若是生活像外邦人，不像犹太人，怎么还勉强外邦人犹太化？保罗在那个场合所说的话，持续到加拉太二章二十一节。你也许多次引用二章二十节的话，特别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句话，却没有看见这一节的上下文。上文是从十一节开始，包括保罗公开斥责彼得。保罗的斥责强调一项事实，就是我们这般相信基督的人，只概括一种生活，就是活基督的生活。这不是与外邦人吃饭，或不与外邦人吃饭的问题，乃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问题。所以保罗能说，我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也活在我里面。我在吃饭的事上就不再是我活着。问题不在于我有没有与外邦人一同吃饭，问题乃在于基督有没有活在我里面。怎样衡量雅各书？雅各是一个敬虔的人，在基督徒实行的完全上是很强的。然而，我们若照着神新约的经纶来衡量他，就会看见他生活上的缺欠。雅各在书信里一点也没有提到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事。事实上，他甚至连神圣的生命也没有提起。雅各反而论到旧约的人物与旧约的做法，他所写的很多是根据旧约的。我们在他的书信里找不到许多新约的词，即使他使用新约的说法，也会立即转向旧约的做法。我们不该照着天然的观念、伦理的观念或宗教的观念衡量雅各的书信，反之，我们需要照着神新约的经纶衡量这封书信。我们知道神的经纶乃是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做生命，使我们这般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能够活他。当我们这样来衡量雅各书，就能看见这卷书在与新约其余书卷的关系中所占的地位。曾有好几世纪，雅各书的地位并不明确，直到主后397年召开的加太基会议，才终于正式承认该书为新约的正典。雅各书之所以引起辩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卷书在神新约经纶这方面，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灰的。意思是说，这卷书信是旧约与新约的混杂。雅各书在某些方面带着新约的色彩，例如，他说到众光之父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一十八。还有其他例子，就是雅各论到那所栽种的话，自由的律法，与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一二十一、二十五、四五，这些项目虽然都属于神新约的经纶，但却是在一封带着浓厚旧约味道与色彩的书信中找到的。为这缘故，我们指出，在这卷书中看见一种不是完全照着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马可福音所启示的生活。当我们从雅各书转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一种毫无灰色的生活。相反的，马可福音所启示的生活，就是主耶稣做奴仆救主的生活，绝对是白的。这意思是说，马可福音所启示之主的生活，是完全照着神新约的经纶，并为着神新约的经纶。虽然马可福音记载一种绝对照着神新约经纶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我们还需要属灵的视力，才能看见本福音书所启示的。我们若没有这种属灵的视力，也许会把马可福音仅仅当作一本故事书。我们若没有这种看见，就不能领会那是一本传记，记载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实际上，马可福音所陈明的生活是神新约经纶的实际实质与模型。